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几天啊，这个日子还是有很多大日子的啊。首先啊，是一个蛋炒饭节啊，蛋炒饭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吧，就是每到这个节日啊，大家都不忘了来一个什么蛋炒饭，米要粒粒分开还要加个蛋啊，这是为了纪念朝鲜战争啊，毛太子，这是一个蛋炒饭节。还有一个呢是感恩节啊，感恩节呢，那是美国那个最早一批移民呢，到了北美之后啊，受到了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啊，然后呢就延伸出来这么一个节日啊，感恩，这是一个感恩节。然后紧接着呢，就到了一个纪念日啊，什么纪念日啊？英雄纪念日啊，在我看来就是英雄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呢是把它当成英雄的。这也是我今天想讲的主题啊，就是说是一个红潮英雄啊，录《红潮英雄传》。这只是一个简述吧。我之前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如果说我要是在国内常住的话，像那些有很多人，我肯定会要去啊走访的，去走访他们的家人，去聊聊他们的人生过往，然后呢为他们去出书立传啊，他们为这个反抗这么一个暴政啊，他们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咱们就一个个捋吧啊。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杨家，刀客杨家。你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要给你一个我的说法。杨家他就是说在上海啊，租了个自行车嘛，不是玩嘛，然后被警察拦下来了，说他这个车是偷的。然后杨家他又不承认呢，这自行车不是我偷的，你为什么说是我偷的呀？啊，然后就在警察局就被殴打，然后这个小弟弟也是被打到了。那对于男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奇耻大辱啊！所以说杨家就不忍了，骑着刀啊冲到警察局。啊，一顿乱砍，把那些人打的是哭爹喊娘。当时杨家这个事件刚刚爆出来以后吧，整个这种媒体空间呀、舆论空间呀，都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啊。那段时间呢，很多年前了吧，我也是在翻各种各样的资料啊，查杨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。杨家呢，他是一个驴友啊，当时我也是驴友，当时我也玩户外。驴友一般来说，他们这种外在的形象、气质、穿着打扮呢，跟普通人呢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可能杨家他有点就是不修边幅吧，所以说警察一看到他，哎，这像个坏人，就误解他、冤枉他、羞辱他、殴打他，结果把杨家内心中啊这股这个血性啊给激活了。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人还是把杨家当成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啊、凶徒啊，但是我认为杨家他就是有一种中国人特别缺乏的一种啊是非观、黑白观、善恶观。有人说杨家是恐怖分子啊，但是杨家他没有去针对平民去发动袭击，他的刀锋所指全部是穿制服的，全部是披狗皮的，这是杨家他所做的事情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我觉得杨家他是一个英雄，是一个红潮英雄啊。有血性的人不多了，这是杨家。还有其他的人有哪些呢？比方说贾静雯。贾静雯呢，他也是一位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啊，他就是在自己家自己搞装修，房子给装修好，这就是一个他的婚房，他将来的爱巢小屋，就是说准备以后结婚用的。结果呢，赶上强拆，把贾静雯的房子给拆了。那贾静雯他也就不忍了，谁负责拆我的房子啊？冤有头债有主是吧？自己改造了一把这个射钉枪，把人给杀了。贾应龙呢，他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，是吧？因为啊，你赵家的狗你打不得啊，是吧？就是打狗也要看主人呐。如果说要是杀了其他的人，可能不用偿命，但是你杀了赵家的狗，那赵家人就要找你索命啊。所以说，贾应龙必须死。还有一位是河南郑州的范华培，也是强拆，强拆到他家里面去了，他不愿意，那就跟他们拼命呗。那些人试图到他家里去强拆。也是被他给宰了，就像烟花一样，一瞬间升起，一瞬间灿烂，然后一瞬间陨落啊！范华培还有其他的人，比方说明金国，明金国也是一个老头了。他被抓的时候看起来也是这个慈眉善目的，不像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。但是人呢，你不要去试图去触碰人家的底线，你去扒人家的房子，人家是吧？没地方住了。要流浪街头了，有些人这心里这股火就会被激发出来。民进国也杀了人，民进国也被抓了，也是难逃一死啊。还有谁？好像是叫什么夏俊峰是吧？在东北砍杀城管，你来找我的麻烦，那我就不管了是吧？我就这点小生意了，我就靠这个养家糊口了。你把我的摊子给掀了，你把我逼上绝路了，我活不了了。 我就跟你拼命了，我就跟你玩命了，就杀了几个城管。其实像这些人，他们在我心里边就是一个英雄的存在啊。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这是属于什么偶像崇拜了、造神了，其实无所谓啊。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吧，我能够看到的是中国人特别缺失的一种勇气、一种血性、一种黑白观、善恶观，普通中国人身上都是没有的。但是从上述这些人身上吧，他们还都具有这些品质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就特别的难得。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杨家忌日啊，这么一个日子呢，我就想简短的啊去聊一聊这么一个红绸运行传啊。你看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啊，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部都遭遇了不公啊，遭遇了不公平待遇，要么是房子被拆了，要么像杨家这样进了派出所被打了，要么就是自己的摊子被掀了，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啊，这是第一个，都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啊。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说，当这些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时候，全部都是投诉无门，他们全部都找不到说法，房子被拆了，人被打了，去找那些执法部门去主持公道，没人理他们，这是他们经历的第二个共同点。第三个共同点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些人他们没有去伤害无辜的人，就是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拆我的房子，谁掀我的摊子，谁打的我啊，我就针对这些人啊，或者说我就针对那些群体，他没有去滥杀无辜，没有去针对那些无辜的人下手。今天我说的这几个人，他们身上全部都包含了这三种因素的。所以说要是给他们贴标签，说他们是歹徒啊、恐怖分子、犯罪分子，我是不承认的。如果当初你不拆人家房子，你不乱抓乱打，就不会有这些事情。或者说这种事情就算发生了，有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能够保障这些人的利益，能够给他们一个说法，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。像我刚才说那些事情吧，其实一直都还在发生啊，一直都没有停止。在什么贾敬龙、范华培之后啊，往后的时间线还有许多这些类似的事情啊，我也就不一一列举了啊。因为当初我是在2016年、2017年在国内的时候啊，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我比较关注这些事情，所以说这些事情在我脑海中特别的印象深刻。啊，虽然说后来我出国了，并不代表着这种事情在国内就没发生了，就杜绝了，没有，这种事情还是在持续的发生。只要共产党他还在上面作威作福一天，这种事情就不会杜绝。只是现在这种发生的渠道是越来越狭窄，言论的管控也是越来越严格，很多声音啊发不出来，发不出来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我认为随着这么一个时间的发展，像这种事情以后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啊，直到这么一个基层维稳它失效的时候。最近这半年我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这个基层维稳失效的例子了，就比方说之前是城管打人作威作福，现在呢有很多人敢跟城管对着干了，是吧？以前城管在打一个人的时候，周围一群麻木的看客都在看，不敢动手，现在呢有人敢动手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揍城管，结果一窝蜂人都去打城管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其他的，比方说像在高速公路上，什么路政啦，什么交警啦，不是创收入吗？不是说去拦车就罚款吗？很多人就直接就是不交罚款了，直接冲关了，是吧？我一停车，我一交罚款，我这一趟白干，我这辛辛苦苦拉一趟车，几天几夜都没怎么睡觉，就赚这点钱，还都被你给罚走了，那我也活不下去了呀！你拦车你要罚款，老子就不停，老子就冲关了，是吧？那谁敢拦？那大货车冲过去，你们谁敢拦？谁拦谁死呀！这也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啊。还有一个，今天我是看到了，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吧，在东北啊，也是不管是什么执法部门啊，在农村拦着一个开拖拉机的老大爷，说你这个车有没有驾驶证，有没有身份证？那个老大爷他是个农民啊，他应该也是没上过什么学吧？他说什么证？老子没证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驾驶证。然后那个执法部门就问，没证你怎么不去办呀？说我大字不识一个，我怎么去办？我上哪去办呀？我不会办。说我现在我正忙着收割呢，地里庄稼等着我去割呢，你们躲开，不要拦着我。结果开着拖拉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开跑了，后面两个工作人员光喊着光叫着，但是不敢去拦。特别是在农村那一块，很多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拐三个弯都是有一些什么裙带了、亲属关系的，你把老百姓给逼急了也不好办。所以说在这两年我就看到越来越多呀，就是说这种基层百姓啊，他们敢于啊去反抗了。可能他们内心当中啊还认为啊这个上头是好的，共产党是好的，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。其实在这里啊，我倒不强求这些人呢、啊、一定要去啊懂什么大道理，什么自由民主法治啊，这些大道理你不跟他们说也罢，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，只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善恶观、黑白观啊，有这个勇气、血性，当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敢反抗，这就足够了。哎呀，今天的这么一个杨家忌日这么一个日子啊， 简单的聊一聊啊，这个中国维稳啊，这个血性不血性的问题啊。那好吧，那就聊到这里啊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